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时间了。那么要聊到的呢，也就是你以为没事啊，其实可能犯法哦。今天要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跟我们四组必须要知道的动物保护法。好，当然呢，这个从宰杀规范一直到饲养责任到日常常犯的错哦，我们要让大家呢讲清楚不踩雷之外，那今天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每天可能看得到摸得到陪在我们身边的他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哦，所以呢我们的孩子呢，这些毛孩动物朋友其实呢牵动的都是一整套的法律责任哦，所以呢你到底了解多少包含了宰杀动物的相关规范。那当然这个所谓宰杀动物，这个里面会不会牵扯到我们吃的牛羊猪啊，哎呀甚至还有狗狗啊，天哪，还有兔子，哎，还真哦，我真的这个对这个我最害怕了齁，所以呢今天好跟大家来聊一聊。好，带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去找找永贞检察官咯。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喜爱的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哦。这个夏天要来帮忙大家，尤其针对我们喜爱的家中把它当做一份子的这个毛小孩等等。那当然我们刚才讲到，你以为没事吗？其实可能犯法，这也是四主必知的动物保护法的全攻略哦。那么我们常在讲到说，我们的毛小孩动物朋友啊，他可以牵动一整套的法律责任。在上一次呢，永贞检察官也特别提醒大家，但是有一些行为你以为只是习惯，还是说哎呀没什么大不了，这是我们生活的习惯方式，但是很可能你已经违法了，而且这些刑责是不轻的哦。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台北地检署高永贞检察官来陪我们大家一起解密动物保护法哦。不管你是饲主也好，爱猫爱狗，甚至爱宠物，或者是路上你看到动物会微笑路人的，你都一定要听。还有今天也会特别讲到，就是宰杀动物相关的规范。那刚刚就有人在下面留言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吃的牛猪鸭羊兔子欠揍打屁股狗肉 再更欠揍一点哦。好，不行这样，这个爱他呢就不要去伤害他哦，也不要把他当作是食用的好吃的这些什么冬天到了要补啊等等哦。好，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了解，也赶快来让永贞假书官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Hello， 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嗯，我们刚才在讲到，我、哦、真的听到蛮吓人的。还有人说，哎，鸡鸭牛羊是还好啊，如果说听到那个讲到狗肉那些，那可真的太恶心了。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请教一下永贞假书官？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连同宰杀动物的相关规范也要来跟大家来说明，对不对？
对对，今天算是动保法的算是 part 2啦，第二 part 齁、因为上次这个相关的规定真的有很多，也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听众还是有相关的疑问哦，所以我们真的要趁这个宝贵的时间来再次宣导齁、那确实没有错哦，不能吃狗也不能吃猫哦，狗跟猫是不可以宰杀的，
兔兔
像我们现在的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是不行的齁、那这个原则上的话，我们在动物保护法齁，也就是所谓简称动保法的第十二条就规定咯，其实动物是不可以任意宰杀的，它就明文规定了。那听众就有疑问了，那我吃的那些鸡牛呢？
哈，
对，确实哈，但是呢，这条规定就是有些状况是不在此限的。所谓听众所有疑惑的这个，哎，我吃鸡啊，吃牛，吃猪啊，这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宰杀吗？哈、但是这类的动物啊，其实在我们的法律是归类在经济动物上，所以经济动物是可以宰杀的哈。所以这一条的第一项就规定了，如果是为了食用它的肉皮毛哈，或者是本来就是喂养它的动物的一个经济利用目的的话，我们是归类在经济动物的范畴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当然就是为了要食用它的肉以及可能一些皮毛来做利用的时候呢哈，那在这样的规范跟目的经济目的下，这个部分是可以宰杀是没有错的哈、那另外呢，另外还可以宰杀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科学应用的一个目的哦，那确实可能会有一些我们可能比较耳熟能详的，像一些小白老鼠啊，做实验用的，
实验性的，
对，它就是，
对，
它这个就是归类在这一边哈，就是例外的状况，否则是原则上是不可以任意宰杀的、那另外呢，有时候呢是为了控制动物的群体，比如说它发生了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品种改良的目的的话呢，这时候也是可以宰杀的。那举例来说，比如说之前爆发的一些非洲猪瘟，那可能是有相关的，是，这个部分呢，那就统政府就会统一做一个宰杀的一个动作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为了控制经济动物，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可能猪只饲养过剩哈、数量过剩的状况之下，我们主管机关也会做一个调整，这个时候才可以宰杀。那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现在有时候兽医啊，我们有些家里饲养的宠物可能有一些疾病哈、那可能很严重的，比如说这个狗狗罹患了一些他们也是会有肿瘤跟癌症的这个状况哈、那如果可能都狗狗的状况都只剩下皮包骨了，那非常的痛苦，这时候可能到兽医院的时候，兽医就会建议说，诶，是不是其实我们让它可以安乐死这个状况来解除它的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不会触犯到相关的规定。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是为了避免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或者是公共安全有立即的危险的时候呢，好，我们政府也可以例外的来做一个动物的宰杀。那这个其实大家也很有感了，就像现在日本的所谓的熊危机哦，
对，没错，
是。当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不得已可能主管机关就会允许来做一个动物宰杀的一个动作。然后，那除了这些状况之外，其实我们其实站在动物也是生命的立场哦，而且它甚至有些是陪伴我们的一些宠物哦，那真的是不可以任意宰杀的。
嗯，是。刘先生说他是高雄人，他说猴子太多了吧，这个应该要处理吧。
好，是是。那这个部分呢、啊、这个猴子的部分可能有涉及到一个环境保护的部分呢、哦、那另外也是一个主管机关的一个政策。所以这个地方确实、哦、如果说这个猴患呢、哦、
对啊造成人的危机应该是这样子 对不对
是是是。所以这时候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但是因为可能目前的猴患的部分还没有像日本的雄只一样齁、哦、会一只屡屡的发生一些严重的对人类生命齁、哦、身体健康做严重的侵害、哦、因为熊日本的熊啊它的攻击力很强，所以真的发生了不少的齁、哦、人类生命遭受到危险的一个状况齁、哦、那目前可能台湾的一个猴患呢、哦、目前可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强度哦，但是如果当它已经产生了这个对人类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财产，甚至公共安全有立即要有立即的危险的时候哦，这时候我们主管机关哈、哦，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个紧急状况的调整，然后来做一个这个合法的一个经过主管机关许可，可能必须要做一个环境或数量的一个控制，这个是有可能的齁。
嗯，是。这个是林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动物保护法里面规定不能对动物有做哪些行为，譬如说、
嗯、
她养了这个动物啊有好几只，他们如果互相会有这种打斗的情形啊、嗯、这个会不会也是一个不能对动物做的一些行为，譬如说诶我这个要来制止他们打他们啊、嗯、这个部分。他说有一些常见的一些行为，还有他说有一些场域是斗狗斗鸡啊这些、
嗯、
那这也算不算？嗯，
哦是是，这个一听就知道应该是一个很爱动物的一个自主、啊
嗯、
他就很关心、哦、因为确实、哦、如果在这个多宠物的家庭、哦、宠物之间这个是他们的天性，难免会有互相打斗的状况，那这个时候饲主为了要避免他们受到相对的危险，那所做的一些制止行为齁，其实是不会落入我们这个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啦齁、
嗯、
因为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制止行为我相信饲主大概就是顶多就是将他们分开齁，然后做个隔离、
嗯、
那可能不会有进一步的一个对动物的伤害，应该不至于太过，也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哦。那确实哦，就像这个饲主他所担心的、哦、我们在动保法的第十条确实有一项哦，有规定到说诶，如果说这个动物跟甚至是动物之间哦，或者甚至是人跟动物的这种搏斗哦，
嗯，
其实不可以对动物做的，但是它是有个目的哦，必须是说他们可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动物之间的搏斗，或是人跟动物之间的搏斗来做一个赌博、
嗯、
娱乐、哦、甚至营业，比如说收一些门票、哦
嗯、
或者是宣传或是其他不当目的的话，确实是我们动保法站在保护动物的立场、哦、是禁止的、哦、那至于饲主这种他是为了要这个管理家里多只宠物的一个安全性、哦、这个没有，这个是正当的目的，所以其实是不会落在处罚的范围的，所以请这个听众可以安心哈。那另外哈，确实哈，在以前有所谓用赌博的目的来对动物进行来一个竞技的行为，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为现在其实这个是违反动物保护的，也是禁止的行为哦。
嗯，
那当然更不要说是为了一些营业啊收取门票等等的一个不当目的来做一个虐待动物的哈，或者是进行这个动物交换啊，或是动物赠与，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嗯，所以哦，请大家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在这个猫舍卫医这个规定哦，申请营业许可是不是有一些法则？我们可能要来特别提醒大家了，对不对？
哦，对，因为现在其实大家
蛮多了，嗯，
对呀、啊，有些就是有很多狗儿子啊、猫儿子的哈、哦，有时候真的跟家里的宠物的这个关系是很紧密的、哦
嗯，
然后回到家就觉得哦，一开门就有狗狗来迎接哈、哦，这个很
开心呐、
啊，是啊、嗯、是啊，就觉得一天的辛劳都这个消除了，所以真的现在坊间有真的有很多，比如说猫舍啊、狗舍哈、啊。那这个既然是猫舍、狗舍，他们其实就是在贩卖一些狗狗、猫猫给需要的这个饲主的哈、啊
嗯。
那但是呢，我们这个为了相关的，因为我们也希 希望不要他们过度的繁殖，而且繁殖的时候也要提供这些特定宠物良好的一个环境哦。
嗯，
所以说呢，我们只要是贩卖特定宠物的话，其实必须是要经过主管机关来许可的、哦、那简单来讲，就是你要经营猫舍，你要经营犬舍、嗯、也就是你要进行繁殖后贩卖的一个行业的话、哦、你是必须要经过主管机关许可的，所以你一定要依法领得相关的猫舍或是犬舍的营业证照、哦
嗯、
才可以经营这些特定宠物的繁殖买卖或是寄养哦，哈、
嗯，
而且它的许可期间呢是只有三年，所以它三年就要再经过一次许可。那这个目的应该大家都很清楚哈、哦，就是为了避免它拿到证照之后就长期没有受到主管机关的监控哈、哦，所以三年后主管机关还要再做一次的审核，就是要针对你这个猫舍你的这个繁殖的状况啊，你的繁殖场哈、啊、是否这个有符合条件哈、啊、相关的设施，那是不是繁殖的人员有具有专业的一个知识哈、啊、然后让这个繁衍的下一代是健康的哈、啊，然后并且这个提供相关的一个受让的一个资料，这个都必须是经过主管机关来核可的哦。那甚至哈、哦、有些这个宠物好、哦、他认为说诶、哎、我自己就是多猫嘛，然后这个就这个可能就诶、哎、生小 baby 了、哦、
嗯，
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不是我就可以自己在家也做个繁殖哦。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嘛，如果你要经营猫舍犬舍是一定要经过主管机关的许可的哈、哦
嗯、
那或许有些饲主就想说那如果我自己就生了一窝的狗狗那怎么办呢、
嗯、
这个是可以的吗哈、
嗯、
那对这个部分的话也要趁这个机会来
教育大家、真的长知识，对，
真的很难得哈、
嗯、
因为这个其实哈依照规定原则上你是要为你的宠物来做绝育的，
嗯，简耳如果是猫的话对不对，
对，那可能饲主会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这样子？那其实就是为了避免现在的流浪狗猫的问题。好、嗯，因为如果说我们私人之间，因为猫舍国家已经做了一个控管了嘛，好，
嗯，
那如果说你自己饲养，然后这个做一个生北任意的可以做一个培育下一代的话，很可能会衍生台湾的一个流浪动物。流浪狗猫的一些社会问题，好，所以其实原则是一定要绝育的。那如果饲主他真的想要为他的这个宠物培育下一代的话，
嗯，
其实还是要跟主管机关来提出申报的哦，而且还要这个提出这个繁殖管理，好，说明之后才可以免绝育。否则其实家里养的宠物应该都是要绝育的，
真的还有人会故意拿橡皮筋去射、哦嗯、就看哎，他是不是又怎么样、哦、就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动作、哦、不过呢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依照这个就是依照这个规定来的话，违反的话、哦、听说这个也是刑责蛮重的对不对，
哦，对，没有错哈、哦。如果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猫舍哈、哦
嗯，
没有依照上刚刚我们提到的规定来申请营业许可的话哈、哦，在动保法的第25(2)呢哈、哦，它就有规定，因为你没有经过许可，就来做一个擅自经营特定宠物的一个繁殖场哈、哦，那甚至是买卖，那这个时候呢，确实哦，主管机关如果查到了哈。哦它是可以处到新台币10万元以上，然后最高可以处罚到300万元哦，好、
哦，
而且
大家小心，嗯，
对，其实这个金额还蛮多的哈，而且还要立即的勒令它这个停止营业，
嗯，
那如果你还是不停止营业，比如说你偷偷的还是偷偷的繁殖、偷偷的买卖哈，
嗯，
这时候主管机关是不限次数的，我们就可以按次，只要。发现一次就去开一次罚单，发现一次就开一次罚单，按次可以处罚之哈、
嗯。
而且其实，在发现的同时，主管机关也会把这个违反规定的猫舍或是犬舍，他所 饲养的动物哦，好，这些特定的宠物我们会直接的没入的。
嗯，是。范先生说，如果自己的宠物在自己家繁殖可以吗？然后另外一个，如果说他自己繁殖然后想要贩卖这个宠物，需要资格吗？
哦，对，真的哈、哦，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哈、
哦，
确实
哈、这个哦，嗯，
对，我们的犬猫啊这些动物，特定宠物是，我们其实是强制绝育的哦哈、哦。那如果你有正当理由的话，你可以申报哈、哦，说你哎，例如哎，确实啊，有时候我们这个申报也有些例外，一定有原则就有例外，因为真的每个猫咪的状况不一样哈、哦。那如果是是，例如说哈、哦。这个你的猫已经是年老的猫了，
嗯，
好，然后被查核到，那这时候如果再叫他去做一个绝育的手术哈，那这个可能他的生命
会残忍啊，
对，是是是，这个状况的话，绝对我们就会做一个考量哈、嗯，就不绝育，毕竟他也年老了哈，
嗯，
就类似这种个案的状况，其实是可以例外的哈。那刚刚有提到，那他就是想要繁殖哈。如果说你是真的想要繁殖的话，那就是很简单哈，就是回到刚刚那个规定哈，
嗯，
就是想你就是要向这个地方的主管机关来填写这个所谓的特定宠物免绝育的申报书，或者是繁殖的一个申报书哈，
嗯，
并且因为这个时候就已经有。可能会生很多宝宝啦，那这时候还要说明一些管理的计划，那经过这个主管机关核可的话哈，那确实你就可以来做一个繁殖，自家繁殖跟贩卖的行为哈，但是这个真的真的还是要跟地管机关来做一个申报啦，否则可能就会落到刚刚我们提到的哦，好，那个这个主管机关可能这时候就会科你50,000块的罚款了哈。
嗯，
而且这个对对，而且如果说其实繁殖之后哦，这个生下来的幼犬跟幼猫哈，是要植入晶片的哦。
嗯，
因为你繁殖之后，我们必须要控管这个数量，所以必须要植入晶片，生下来的幼猫幼犬哈是要植入晶片的，然后做一个登记。好，这个可能如果你要自家繁殖也要注意这些规定哦。
嗯，是。最后哦，我们只能接这个是潘小姐说，拍影片捉弄惊吓动物会触法吗？然后还有喂流浪猫狗会犯法吗？好，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嗯，是是，因为这些行为其实是很多人的爱心啦齁。
对，像我们也会有那种自己饲养这个流浪猫，固定时间它就会喵。出来
真的就是你只要饲养的时候、嗯、真的他就是固定会在那边
等你哦，
来的
他就坐在
这个公正的一个大餐了。那我相信这个饲养的也充满爱心，想要给他们一些可以温饱的一些好吃的食物哦。我相信这个是出于非常好的好爱护动物的一个爱心嘛、
嗯、
所以当然不会有动保法的相关的法则，但是可能要注意哦，你这些东西是不是会违反到
是嗯，
对，比如说这个环境的整洁啊、嗯、然后如果说这个食物腐败然后造成当地是不是会引发一些问题，这个可能就是爱猫者、哦、这些会去固定喂养流浪猫的自己要注意的啦。那当然就是如果我们都处理得很好、哦、那我觉得这样也是这个一个善举啦。那只是说哈、哦，这个喂养流浪猫好像一直在社会上脱离法律的一个规定的话哈、哦嗯，在那个社会的可能在保护动物的立场好像也是有两极说啦。对，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也不赞成，也不鼓励，也不反对啦。就是看个人的一个衡量这样子。
嗯，是。那当然呢，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也让永贞检察书官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针对今天我们所说的，还有这个在这个宰杀的部分哦，我们还有特别的这个说明清楚哦，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来请教一下永贞检察书官？
是是，因为我们刚刚一直介绍了一些宰杀了，那毕竟我们这边是比较就是希望能够介绍各位一些关于刑事责任上的一个，所以我要回归到这个。宰杀哈，它的一个这个刑事责任的部分，也最后来趁这个机会跟各位听众做一个介绍哦。就是在动保法的第25条还有规定哦，如果你是宰杀哈，故意伤害的话哈，其实这边我们是可以依照动保法的第25条处到 这个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这边就涉及到刑责了。然后还可以并科20万元以上到200万元以下的罚金哈、所以就是因为动物就是应该要爱护的啦，就尽量不要有这些宰杀的一个行为哈、
嗯，是，那当然也是要非常谢谢呢，永贞夹树官哦，一下庭就来跟大家说明，也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也知道这个重要性哦。不管你是饲主爱猫爱狗，甚至呢路上看到可爱的动物，都会这个怜悯它，然后给固定喂食，都一定要把它保持干净，所以一定要把它听进去，这是重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永贞夹树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谢谢大家，再见，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